前两天发了一篇《西藏人民抗暴》的文章，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收到了一则跟帖。自由亚洲电台一般没有跟帖，这又是一则明显的五毛伪装成反共人士的跟帖，说明一些问题对大多数人并不那么清楚，需要更细致的说明。跟帖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主权问题，中共的御用文人几十年来都在重复说什么元朝就归属的谬论。比那更晚的年代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归属英国呢，现在他们就没有主权了吗？荒谬至极。清朝的各种文件都记载得很清楚，驻藏大臣的地位和任务就是相助达赖喇嘛处理外交和国防事务，并注明驻藏的军队是驻藏大臣的卫队，其离开军营需得到噶夏政府的批准。这不就是大使吗？只不过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，大使都是临时的，所以起了一个不同于使节的名称而已。所谓金瓶扯签，就是请一个权威的邻居和朋友来见证解决内部纠纷，类似于现代的公证人，和主权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更加胡扯了。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只是在一边观看金瓶扯签的过程是否有作弊，甚至摇签的喇嘛都是西藏方面的人选，这是标准的证人工作，和你们家的财产主权有个毛的关系啊。说青藏关系并非藩属关系，主要证据就是纳贡称臣。有清一代的记载，只见清朝给西藏进贡，没见有西藏给清朝进贡，这明显区别于外蒙古、朝鲜和越南的称臣纳贡体制。中共御用学者们披露的一则旧闻很有意思，英国侵略西藏，达赖喇嘛逃往昌都后进京找慈禧太后求援，慈禧强迫他下跪，引起达赖喇嘛不满，群臣皆认为不合礼数。这就说明正规的礼数是双方地位平等，是不同于藩属的联合帝国地位。顺便说说，当年英军没有进攻昌都，不是因为山高路远，而是当时昌都地区在法律上属于清朝，实际上由达赖喇嘛的噶夏政府治理，实行不同于西康省的制度。英国的策略是不想让清朝介入西藏事务，他们认为青藏关系转冷，西藏地位未定，昌都是在中共成立西藏自治区后才划归西藏的。西藏是个帝国的结构，这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实。西藏周边的所有小国当年都曾是西藏的藩属国，包括现在的尼泊尔、锡金、不丹和被英印当局非法占领的克什米尔，和现在流亡政府所在的喜马歇尔邦。这些都是在中共建国后和这些国家签订的协议中被承认独立的。尼泊尔因此利益缴械了10万藏族武装，并获得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片领土。慈禧的不合礼数的作为导致了青藏关系的迅速冷淡甚至仇视。在藏族人民的全民抗暴斗争下，英军在西藏无法立足，撤回印度。西藏派大臣参加英国主持的西姆拉会议，秘密达成脱离清朝的独立协议。这个协议虽然没有得到噶夏政府的承认，但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由俘虏达成的17条协议。可见慈禧和邓小平二人一前一后，是导致西藏法律地位不定、关系倒退的罪魁祸首。中共自己披露的名单显示，阿佩的所谓代表团实际上是由俘虏组成，除了一名随军喇嘛外，全都是被俘军官。昌都战役时，阿派阿旺晋美改换服装混在俘虏群中，是被当时组织向导队伍的苏共分支西藏共产党主席兼18军副政委的平措汪杰认出来而被俘虏。这样的战俘团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吗？最多只有谈判投降的地位吧。何况至今为止，噶夏政府从未承认和签署这个协议，其法律地位确实不如西姆拉协议，都是未经噶夏政府签署的协议。